欢迎收听停损王第106集，现在时间是2023年6月16号下午4点。有没有觉得最近很忙？有没有那种被一大堆东西轰炸，然后感觉一个礼拜过好快？比如说币安被 SEC 弄， Apple 发布会你看到 Vision Pro， 不然就是最近的 Computex， 还有 Reddit 的抗议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Me Too 运动。不是只有他们在 Me Too 而已，我觉得我们投资这边也一堆 Me Too。 从我们105集那时候就开始，一直觉得啊，蛋姐蛋姐蛋姐靠杯，一个一个来好不好啊，就这些东西一直来耶。其实他们也算是已经有一个一个来的啦，可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细嚼慢咽一点啊，你们这样这么快我真的会跟不上啊。尤其105集上架的那一天，真的很悲剧耶，我真的不应该在那一天上架的耶。105集上架的那一天刚好Vision Pro 出来，然后隔天就一大堆的新闻跟影片，不管是有摸过的还是没有摸过的，那影片都跟真的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谁还有空听停损王啦？于是乎就造就了我们近期收听率最低的一集停损王。是说也没有关系啦，我觉得我大概懂那一段时间大家在想什么啦。当然现在在想什么我觉得我应该也大概懂啦，因为这一段时间股票涨很凶嘛，对不对？一直涨都不会回档的那一种嘛。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啦，是我要起床看对账单赚多少钱啦，对吧？有啦，懂啦，我懂啦。我自己现在作息的调整呢，是调成台股跟美股的作息啊，应该跟大部分投资人都差不多啦。之前比较有在关注币圈的时候，我是过那个美国人的作息啊，跟杨大一样都调那个美国人作息，都在那个很奇怪的时间醒着。那现在的话呢，就是比较贴近台股的盘面，大概就是每天最晚最晚八点要起床哦，闹钟我都设八点啊，可是常常呢我都会六点半自然醒。那透过这些盘面的感觉啊，还有群组聊天的内容啊，大概就可以知道说气氛是怎么样啊。现在的气氛就是咧，赚钱嘛，股票都赚钱，那当然就不用到处去跟人家问说啊，我的股票怎么了啊，这只股票接下来展望如何，还可不可以买啊，局势明朗了没，对嘛？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嘛。那我很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局势到底明朗了没？所以局势到底明朗了没？还没啊，还没明朗啊，我们现在还在雾里看花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各位同学，你们的大师，大师们这次有没有带你飞？你的大师有没有？这个我是不知道啦。但是我订阅的那些大师呢，有的就还没进场啦。有的呢，他到底有没有进场？看起来，看他这么嗨，应该是有啦，都就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啦。那还没有进场的那个就在等像样的回档啊。他说他是在等像样的回档啊。为什么还没进场？因为现在我们觉得估值仍高，联准会还在升息。我们还要等一个像样的估值修正，再等一个局势明朗，我们再来布局，然后就飞走了。那老实讲啊，我这一波呢也不算赚很多啦，应该吧，我觉得没有很多啦，不是我要谦虚哦，真的不是哦，因为我看那个别人晒出来的单哦，好像目前还没有看到一张比我还要烂的，所以呢我应该算是普通而已啦，小赢大盘一点点这样啊。但是我这一次赚的呢，不管是体感上还是实际上，都已经赢过我在2020跟2021那段时间的绩效了。我印象中啊，上次赚这么多钱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拜登当选以后。拜登刚当选以后有喷上去的那一段，那一段是很跟现在还蛮像的。那来简单的复盘一下下啦，就是把最近这段时间，从2023年以来，这样稍微简单复盘一下。我2023年最大的部位调整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在今年的一月底。整个过程呢说来有点好笑啦，我们套一句江湖术语，就是呢毫无技巧全是感情。真的是这样哦，一点也不华丽，一点也不精彩，我觉得全靠激情。有在听我们节目 或者说你有在我们 Discord 里面应该会有看到我有发一篇文章，哦，就那一篇而已，已经很久了，放在那边快要半年了，就那一篇，哦，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特斯拉在年初的时候嘛，反弹了大概快要 80%， 刚，哦，好那一段时间呢是我每半年会筛选股票一次的时候，每半年是在做，我大概每两季会把股票拿出来全部扫一遍，全部，哦，那我再去看说，诶，哪一个族群走得比较好啊，然后重新建立一个观察股名单啊，哦，那按照这个名单我盘中呢就专门看这些股票，哦，不管是排序看啊还是说盘后扫一下，大概都是这样啊，盘中专门看这些啊。如果要说全部都没有技巧吗，其实筛股这件事情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非常费力的工作啦，哦，我是没有去认真算说整个过程要花多少时间啊，我只能说那个工程真的算是还蛮浩大的啦。我在筛选股票的时候啊，不只是用技术分析而已啦，哦，还有那个其他东西也要加进来啊。今年累月看下来的每一本书，哦，每一个影片跟 podcast， 还有每一则新闻消息，这些全部看过的东西呢，应该都会在选股票的时候稍微发挥出来啦。那除了这个东西算是有一点技巧以外呢，我觉得其他的就算是没有什么技巧了，之后全部都是感情了，哦，毫无技巧，全是感情。那我在检查股票的时候，就年初嘛，一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特斯拉它大反弹，那我也有特斯拉，我是跟它一起跌下去然后又再涨上来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特斯拉的消息非常好啊，气势呢也很强，可是说真的齁，他那个时候走势超级烂。那这一篇文章呢我会再放一次，哦，放在 show notes， 当然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啦，只是就再放一次啦，因为都已经提到这么多次了，再放一次，虽然说我已经放好几次了，没有关系，我再放一次，哦，那个时候呢就是特斯拉反弹快要一倍，但是我们会注意到说他还是在年线的下面。反观我另外一个主要持股啦， NVIDIA， 他在那个时候就走在年线的上面，虽然说反弹的时候它没有像特斯拉这么凶，但是它就好很多，我是说以年线来看的话就是好很多。那个时候虽然说反弹最帅的就是特斯拉，可是如果你有认真看的话，连大盘都走得比特斯拉还要好。那我在那个时候就有调整了一下啦，把特斯拉减码放到 NVIDIA， 那减码的这一部分放到 NVIDIA， 还有一部分呢是去买 ETF 然后跟债，这样之后呢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啦，所以以下省略。我印象中哦，在整个过程里面各路的神仙大佛真的都没有人敢跟你说局势明朗了，有啦可能艾谢克啦，可是艾谢克去年就在说最后上车机会不止说一次了，哦，我只是在说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我有在追踪的各路神仙大佛真的没有人敢跟你说局势明朗了，也没有人敢跟你说走势变好了，没人。可是我记得去年他们在说什么，是去年还前年？去年啊，我记得去年他们就是主要都是在说，哦，那个复苏会很慢，这个去库存要很久，投资人手上可以多拿一点点现金，等待局势明朗再来进场。总之就是真的没有人跟你说走势变好了，大致上他们都是这样啊，涨的时候会跟你警告说，欸，涨多了哦，要注意风险哦，跟你警告有风险啊，跌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不看好。不会在那边跟你说，哦，已经跌到差不多价值浮现了哦，不会叫你加仓，不会，哦，啊，其实这个要说嘴他们嘛，也不是啦，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合理啦，叫你加仓的话，万一之后走势不好啊，你亏钱你是不是会来靠背他，哦，你假设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嘛，如果他在跌的时候跟你说，欸，这边看起来不错哦，可以买了哦，啊，万一之后跟他讲的不一样，你会亏钱吗？啊，你亏钱之后你就会来靠腰他嘛，那这样的话他的订阅是不是会下滑，赚钱就会变少，对不对？对他不好，对他不利，所以他应该不会叫你加仓。那他如果说换另外一种方法，他一直跟你警告风险，每次涨起来的时候他会跟大家一起嗨，嗨完之后跟你警告风险，好，那如果他都有跟你警告，然后你因为这样就躲掉崩盘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啦，你会真心感谢他，会分享给亲朋好友，叫他们说，欸，来哦，来订阅这个老师，他让我躲过崩盘哦，他很厉害，哦，总之就是他叫你居高思维，好像他们就是不会叫你买啦，啊，然后涨起来的时候会在那边警告风险啊，哦，那再换一个说法，他今天叫你居高思维，叫你不要压太多啊，你就 put it，哦，你就说我偏要压，好，那你就压啊，你就买啊，那 你买对了以后，哦，我们就算他猜错了啦。他猜错了以后呢，股市大涨，哦，那也没差啊，讲错真的没差，因为他是叫大家注意风险，不是叫大家不要买。好，哦，所以股市大涨他也没差，反正呢，你赚钱了嘛，啊，你赚钱心情好，你就不会跟他计较了嘛，对不对？反而是亏钱的时候，你才会很不爽，想要找他算账嘛。那如果说你今天这样想的话，就合理了。老师通常是不会叫你的啦，好，哦，会叫你上车的通常是诈骗仔才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啦。我就是有稍微想了一下，为什么局势明朗的都不叫我，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吧。所以局势明朗的呢，都没有人要叫你。哦，其实他们也没说错啊，因为局势从来就没有明朗过，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你说2020，很明显看得出来局势明朗的吗？看不出来啊，只是股市涨了。2021拜登那个时候，乌俄战争那个时候，局势很明朗吗？也不明朗啊。可是股市也有涨啊。欸，我先讲啊，我讲这个不是要呛人哦，我只是顺便讲一下我在这段时间自己的心态变成怎么样子这样而已哦。我也算是 PTT 酸民啊，我大概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啦。就是涨上来了嘛，啊，大家赚钱了嘛，赚钱以后要干嘛？就是要取笑那些没有上车的老师嘛。好，取笑老师时间。欸，你看温水煮青蛙慢慢跌下来的那个时候，大家怎么笑艾谢克的？那 AI 疯涨以后，大家就怎么笑那些没有上车的神仙？常常这样啊，不是吗？我们这段时间也算做不少事情吧。好，哦，从2023走势预测那一集之后，就感觉都每一集都算做得还不错，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啦。我们来回忆一下肯恩费雪那一本书里面的内容，有些可能我没有讲到啦，只是我现在回忆的时候，就有想到。他说比较稳健的投资人，如果你想要打败大盘，那可能呢主要有两种做法。好，哦，这个人可能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你用你的小部位去主动选股，那如果你成功押宝正确的话，就会赢大盘。这个很简单，大家都可以理解。好，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要躲崩盘，你是被动投资，你是指数投资，你要赢大盘就是你要去躲崩盘啊，躲掉崩盘之后你还要找地方去把它买回来。好，只要你有躲掉崩盘，然后你有真的买回来，那这个人的绩效呢一定会吊打大盘。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补充，就是说当大家都看坏的时候，可能会反过来走。好啦，投资就是这么有趣嘛。你看那些大投行预测标普500的走势，怎么讲，几乎不是全错吗？对啊，几乎都全错啊。有啦，有人对啦，可是就几乎全军覆没嘛。哦，那看到这些你就知道要躲崩盘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啦。黑天鹅是没办法数的啦，黑天鹅是突然跑出来的啦，那才叫黑天鹅啦。你说一只黑天鹅，两只黑天鹅，三只黑天鹅，哪有那么爽？躲崩盘真的没那么简单啦，尤其是在大家都已经准备好要躲的那个时候。可是话又说回来哦，我们笑归笑哦，你看那些错过大涨的老师，其实他也没亏钱啊。你现在笑他，搞不好过一段时间又换他在那边笑你了。啊，他少赚，他躲崩盘失败，但是他没有亏钱啊。少赚的只是他的机会成本而已啊，他应该在他讲话的那个当下，他就知道他的机会成本是这个了。当然这个机会成本到底是高还是不高，就要看那个老师在想什么了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啦。而且再说齁，那个老师他真正的部位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也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已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就只有他公开的那个部分而已啊。比如说这个老师他就是在写文章的嘛，那他公开的部位呢全部都是 ETF。那你也只能够看到 ETF 的部分啊，你也只能够看到他到底有没有进场的部分这样而已啊。他说他全部都买 VT, 你就相信他全部都买 VT 吗？搞不好人家私底下偷偷也赚烂了啊，他只是没有先讲，所以他不好意思拿出来晒这样而已啊。哦，那这种还算是好人啊。我其实很难相信有人真的全部都买 ETF, 然后他一点个股都不买。真的太奇怪了啦，难道你完全都不会手痒吗？我真的不信欸。我觉得越厉害的高手，或者说呢那种觉得自己很厉害比大盘还要厉害的高手，应该多多少少都会觉得自己呢有两下子，难免会手痒。所以呢按照这个假设呢，我就假设他们也是有赚的，只是他们明面上呢没有讲出来这样而已。我觉得这样想才合理啦。你一点现股部位都没有的人，怎么会有动力去看今天什么东西什么族群涨？你怎么会有动力去关心今天谁创新高？至少也要买个五六七八股你才会开始关心这只股票到底怎么样的嘛，不是吗？ 哦，所以我是这样看的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赚钱了。不对，不对，不是应该，我觉得大家一定都赚钱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连小编这一种看不懂的，他都赚了 20% 以上欸。那到底还有谁没赚？好，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先简单分成两个族群来讲一下。一个族群就是这一波呢都没有上车的那些老师，讲老师就好了，不要再讲散户了，我怕散户会生气。一群就是这一波都没有上车的老师，那另外一群呢就是像各位神勇的听众这样赚到盆满钵满的散户，分成这两群。我觉得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课题。那些没有上车的老师，他现在要担心的是什么？他要担心的就是他现在到底要不要追高，他到底要不要去改变他的看法，还是他干脆就算了，等下一次崩盘。然后前提是呢，下一次崩盘可能会比现在的历史高点还要高哦，因为你等的是下一次崩盘，而不是等下一个回档或者是更低，你等的是崩盘。好，这个就是他的课题，他现在已经错过了，那他接下来要怎么办？那有赚钱的各位神勇的散户呢，你们的课题，我们的课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要继续爆吗？我有没有办法好好守住这些获利呢？万一我可能是赛道的话，我可能会靠我坚强的实力把它吐回去。所以说主动投资就是这么辛苦啦，真的很辛苦，对吧？大家也都不简单啦，都是这样熬过来的。你们玩了这么久应该也都感觉到了啦。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感觉到主动投资很辛苦的话，来，我教你一个方法让你快速可以感觉到哦，有一个精神时光屋可以让你快速的练功。就是呢，你现在准备20万去打一口小台，打这个小台的时候多空你都要做哦，觉得太高的时候你就空，觉得跌太多你就接哦，每天就这样上上下下，每天打，打一个礼拜就好了，只要一个礼拜，你应该就会知道什么叫做主动投资好辛苦了哦。你天天打，你就打到怀疑人生，怀疑自己是不是废物。OK， 这一段大概就先讲到这一边。再来呢，我们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今天这一集除了上面这个东西以外，应该是主要要分享一下下面这个小编的故事。以我们节目为主哦，帮大家回忆一下。自从我们讲懒觉底以后，来哦，你各位回想一下哦，记不记得我们节目第96集，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吧，1月16号啊。标题我们下2023走势预测，好，流量好像还好，没有到很好。那个时候应该是大家心情还没有到很嗨，嗨不起来，还是觉得说哇要衰退了。那在那个漂亮的懒觉底以后呢，涨到现在多少了？我今天看是17300啊，17300欸。好，讲了懒觉底之后，然后再看到涨到17300，我觉得我人生差不多圆满了啦。应该啦，圆满了吧。我现在就直接休息位，那也是一个不错的 ending 了。虽然说我在那一集是多空都有讲啦，然后呢就跟大家说你其实不需要走势预测啦，不需要预测这种东西，但是我在那一集有说这一些齁赌衰退的这些大资金齁，你在那边预测衰退啊， L 型复苏，边走边看，不要太积极，万一这些人齁之后是一路涨，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有多痛苦哦，突然喷上去你就知道痛苦了。结果你看有没有不夸张欸，你看现在看一下0050还原日 K， 它只要再涨一点点就创新高了欸，干超屌的欸。我觉得那些定期定额的人都笑出来了吧，像我们这一边就有一个定期定额仔啊，就是小编啊。你知道小编他有一笔006208的定期定额哦，从2022年9月5号开始扣的，他一个月是扣三次啊，那现在的报酬率我刚看了一下 15% 欸，超爽的欸。但是小编他完全都没有在看的哦，啊他也看不懂哦，因为这个是老板帮他塞的定期定额哦，老板帮他弄的啦，不是小编真的有多厉害，什么哦这么淡定都抱得住，小编才不厉害咧，他根本就看不懂好不好。我跟你说小编他这一辈子哦，第一次玩股票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公布答案，上个礼拜。为什么小编会玩到股票呢？因为小编最近呢迷上大富翁了啦， Switch 里面的那个大富翁11， 哦，这一阵子都看他跟老板在那边玩大富翁。你知道大富翁这个游戏里面他有股票系统吗？哦，那他们在玩的时候是老板他会跟小编一组，然后他们二打二去打电脑。那他们两个第一次玩的时候呢，小编就觉得说，诶，奇怪诶，那个电脑好像他没做什么事情啊，啊，他也没有买多少地啊，我们也没有踩到他的地啊，怎么他的资产会变这么多？为什么他会赚这么多钱？有了这个疑问以后呢，老板就跟小编说，哦，因为他们一开场就有先买股票了啦，你知道那些电脑啊，一开始就在那边买股票，疯狂买，哦，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玩股票了，那股票涨一倍，所以呢 Salon Pass 他的资产涨了 50%。 从这边开始，这个就是小编第一次玩股票，是老板教他怎么玩的，教他怎么看的，看那个电脑 NPC 啊，他买什么股票啊，啊，怎么买，怎么看啊，要买多少，老板教他的。大富翁里面的那个股票很简单啊，很少只，大概十只左右而已，都不用去滚那个卷轴，一页就可以全部看完了，也不用看 K 线，真的很少只，大概十只而已吧，一点都不复杂。哦，啊，常常会涨停，常常会跌停，那个应该是小编第一次体会到说，哇，买股票这么好赚钱哦，第一次。然后呢，自从小编会买股票之后，我跟你说，哦，不夸张，接下来每一个回合小编都在看股票。欸，超扯的欸，每一次掷骰子之前小编都在看股票。哦，就跟你我各位散户第一次玩股票一样，妈拼命玩，好像你一直盯着他看他就会涨一样。然后在周末股市休息的时候，小编甚至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失落欸，就是这么诡异。那这个是小编的第一阶段啊。第二阶段呢，小编开始学会一个很靠北的东西，叫做跟单。就是游戏一开始的时候，电脑买什么股票他就买，电脑卖什么股票他就卖，跟着买跟着卖，直接跟单。欸，虽然说跟单这件事情看起来很韭菜，对不对？但是其实还蛮合理的啦，因为电脑人物啊，他常常都会给人家一种作弊的感觉，就是说，欸，干，他怎么每次掷骰子都跟遥控骰子一样啊，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欸，骰子他控制的欸，哦，随便掷骰子就可以买一大堆地欸，啊，随便买股票都会翻倍，都会赚钱欸。就因为这样，然后小编发现这件事情了，所以他就开始跟单了。我刚刚不是说小编每一回合都在看股票吗？然后呢，他每一回合看股票的时候，他都会问老板，哦，问他说，欸，啊，要买吗？欸，涨了欸，要卖吗？哦，啊，要买多少？每个都问。啊，问完以后他自己还会参考一下历史高点跟历史低点是多少钱啊，看一下走势图判断他接下来要不要买进，要不要卖出。那每次他问的时候呢，通常老板都会先给他一点点的建议，然后稍微跟他讲一下，讲完之后呢，最后就跟他说，要不要买随便你，你自己决定。那小编也真的都自己决定，通常都是赚钱的。可是到游戏的后面，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游戏的最后大概玩到某一个时间点以后，老板就会变了，老板就变成跟小编说，好了，不要玩股票了，现在你股票可以全部都卖一卖了，不管赚还是亏全部都卖一卖，因为接下来股票没有用了。从这边开始我们拼的就是房地产了。没玩过大富翁的人听这一段应该会有点辛苦啦，可是我猜我们的听众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玩过了。就是前面资金很少的时候，有闲钱的时候，你买股票会赚到大钱，可是等到你后期资金变多了，你会很需要钱，因为一不小心踩到人家的地可能就喷十几万。哦，初始资金可能给你个20万，然后你踩到人家的地可能就喷十几万，超屌了哦。股票赚的那些钱根本就来不及给你赔，所以手上呢拿多一点点现金会比较重要一点，这个是老板跟小编讲的。啊，也真的啦，游戏玩到最后呢，通常是电脑人物破产啦，因为电脑人物他没有到非常的聪明。哦，电脑人物他破产的时候呢，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踩到人家的地，然后过路费给不出来就破产了，瞬间破产的那一种。那有时候你会看到说电脑它破产的时候呢，当下哦，它的股票还有一大堆完全都没有卖，它甚至都还来不及处分它的股票，它就破产了，然后老板跟小编他们就赢了。欸，为什么前期跟后期差这么多？原因是因为这个大富翁里面它有一个通货膨胀的设计，哦，每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通膨，然后它那个通膨又不是每回合每回合这样通膨哦，不是哦，它是可以设定说你大概几回合会通膨一次。好，那它一通膨就是两倍，直接给你 100% 的通膨。那在通膨两倍的状况之下呢，你的股票涨涨跌跌啊，涨 10% 就涨停了。可是你15个回合之后通膨就 100%， 就翻一倍。好，那在后期你的股票要怎么赢？应该没办法赢啊，所以就输了。哦，我是说电脑输了。好， OK， 讲到这一边，那这一段的重点大概在哪里呢？除了小编他的定期定额赚很多钱，我们恭喜他以外呢，也顺便恭喜他终于学会怎么玩股票了。那当然老板还是会尽量避免不要让他自己做啦。顺便恭喜他学会玩股票了啦，那他也感受到什么东西叫做通货膨胀了。这个游戏真的不错，小编还说哦，以后有小孩一定要让他玩一下大富翁。可是你要想哦，你真的有小孩之后，你的小孩会跟你玩这个吗？应该我觉得是不会啦，每个人的童年不一样嘛，对不对？最重要的是这一段要强调，你最大的敌人其实是通货膨胀，哦，跟游戏里面给的感觉差不多啦，你最大的敌人应该是通货膨胀。在看到投资机会的时候，哦，这一些东西呢都要稍微考虑一下，虽然说你在现实世界不会感觉到非常明显的通货膨胀，可是你还是要稍微考虑一下这几个因素，在你做决定之前稍微考虑一下。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一只股票，它每年配出来的殖利率是 5%， 我们先假设它是真的啦，这个不是诈骗，哦，这只股票每年配息 5%， 而且它都一定会填息，那这样是不是算是非常好的标的了，对吧？应该可以投资了吧，应该可以啦。但是你要再另外看一下，你要买这只股票之前现在的公债殖利率是多少 %？ 假如你在买这只股票的当下公债殖利率就有 5% 了，那你买这个股票真的有比较好吗？值得深思。好，啊，再转头看一下，假如说现在定存就有 3% 了，那你买这个真的有好吗？对吧？然后呢，在另外一个角度你还要再看一下通膨啊，这一只股票每年的殖利率给你 5% 啊，如果说现在通膨是 6%， 那你是不是更应该要再想一下的呢？当然买这个还是有比拿现金好啦，毕竟你如果拿现金的话就真的是被通膨吃掉了啦，现实世界可能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感觉到通膨这件事情，可是如果在大富翁里面呢就真的变成超有感觉了。欸，15个回合通膨 100% 欸，超屌了欸。哦，100% 的通膨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过路费直接加倍，啊，你那个罚金直接加倍。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资产没有先翻倍的话，哦，随随便便走个路可能就破产了。就是这样，哦，我们今天呢刚好就提供了两个精神时光屋给大家参考。第一个是会亏钱的那一种，台子期，你真的进去每天打打看，哦，你就会知道情绪起伏是什么感觉了，小台就好了啦。那当然如果你钱很多你觉得打小台没有感觉没关系啊，你可以打大台啊，啊，打一口大台还是没有感觉，那你就打100口嘛，你很有钱你就自己调整嘛。好，第一个精神时光屋是小台，另外一个精神时光屋是大富翁。哦，大富翁真的还不错啦，它可以让你感觉到通膨是多有 feel。 好，主要就是要讲这些。接下来我们进入抖内跟留言的部分。干，我前面忘记念抖内了。首先第一位抖内，我们的干爹干妈是 Zoe， 然后 Zoe 在6月6号我刚听完就抖内了。好，6月6号 Zoe 抖内台币50块。Zoe 说各种延伸解读超易读书心得都很赞，惊叹号。好，谢谢 Zoe 的抖内，非常感谢 Zoe 一直以来的支持。好，再来下一位干爹是 NWB， 上一次抖内但是没有留言的那一位 NWB， 这一次一样也没有留言，哦，伟大的干爹6月6号抖内台币300块，谢谢干爹让我们不至于断炊，哦，感谢 NWB 的抖内。再来是 Apple Podcast 这边的留言 MENGHUA:C， 他说赞啊赞，古癌352这一集有料，谢谢知识补充，感恩。好，谢谢你的留言。然后上一集有说 Spotify 也可以留言的嘛，对不对？诶，我们上一集就收到三个留言了，哦，我看其他人的那个 podcast 我在听的部分啊，好像没有看到其他人的留言有跑出来，哦，这个我简单讲一下。在 Spotify 的留言啊，你留了之后呢是只有作者他会看到，他要去后台看才能够看到，然后看到了以后呢，那个 podcast 的作者他可以在后台选择说这一个留言要不要公开。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到别人的 podcast 去留 Spotify 的留言，留完了以后你发现说诶怎么都没有跑出来，那可能是那个人他没有到 Spotify 后台去点公开，那我是都有在看啦，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呢觉得 OK 了，我就把它点出来让它跑出来啦。好，那我们这边呢 Spotify 收到三个留言，第 第一位留言的是马来西亚小韭菜 C 素以团长，十天前的留言，他说：哇，原来 Spotify 可以留言，不过一个人只可以留一个，来支持一下损王。好，感谢马来西亚小韭菜。好，下一位 Totoro， 他说：哈哈，哎，就哈哈哈哈。再来下一位 Josha 说 ：Enjoy 仔也能说话了，感动。听第二次的时候，蛋奶素莫名启动开关，哈哈哈。我后来自己听，我会觉得蛮好笑的。蛋奶素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还蛮奇怪的东西，就不太懂为什么要蛋奶素。可能是觉得鸡被养在这边是因为它要一直生蛋，然后牛要一直被挤奶，好像也跟吃素有冲突到，应该是这样想的吧，所以才蛋奶素。可是蛋奶素如果做延伸的话，好像很多事情怎么讲违背到吃素了吧，对不对？比如说手工汤匙啊，你做一个制作手工汤匙的师傅，他也是被囚禁在那边嘛。你说鸡被囚禁在那边生蛋，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吃那个鸡蛋，因为这样也像是在吃肉了。好啊，你用手工汤匙来进食，那个在做手工汤匙的那个师傅，他也是被囚禁在那边啊，他被资产主义的枷锁给囚禁住了，把他困在那边要去制作这一只汤匙，所以呢你拿那个汤匙的时候就像是在喝他的奶。那这样你蛋奶素就不可以吃那个手，你就不可以碰那个手工的东西，舔到都不行。不知道欸，这是我小时候想的啦，我觉得蛋奶素有点怪怪的，可是也没差，反正我又不是蛋奶素。我有说过我一个阿姨是学佛的，对不对？她就是吃素的啊。好，她是吃锅边素，就是牛肉汤她可不可以喝？可以。她可不可以吃蛋？可以。她只要不要吃到肉就好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吃肉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为什么不吃肉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说她应该是很有慈悲心吧。他可能被什么东西给感动到了，然后觉得说啊，不要吃肉，不要吃肉。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没错啦。但是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了。我前一阵子在看《地藏菩萨经》，那是叫《地藏菩萨经》嘛，反正就是跟地藏菩萨有关的一本经。我在看那个有点像故事书，然后它里面就有提到说吃肉会下地狱，所以这些人呢，这样会不会又得罪人家的宗教？反正。有些人啊，我们讲有些人好了，有些人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吃肉会下地狱，他不要下地狱。好，啊，念经是为了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那个阿姨就常常跟我说：“哎，我之后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好哦，你去，你去。我不知道我这段在工商小啊，剪辑师那个可以的话，帮我把这段剪掉啦。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应该不会太长啊，节目短短的而已，就一直想到，突然想到要讲什么。不知道这一集节目有没有惹到很多人，如果有惹到你的话呢，那在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都可以留言哦，在 YouTube 那边也可以留言哦，留言呛我，欢迎。那今天就先这样啦，拜拜。